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改字通知、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改字通知。休斯顿法会讲法中以下内容请注意改字。弟子太极拳和法轮功一起练可以吗？师不行，太极、形意、八卦之类的这些拳都有气功在里面，但练其他武术没有关系，什么长拳、红拳、南拳、少林，这都没有关系。而且这太极拳完全是气功。上文中的形意，意是容易的意，因为形意，这里的意是意见的意，请各位同修注意改正过来。明慧编辑部，2022年10月9日。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2年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9日在悉尼隆重召开。18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各自在生活、工作及讲真相项目中以法为师、放下自我的实修体会。今年正值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也是疫情发生三年来首次恢复面对面交流的澳洲法会。交流会气氛热烈感人，有不少发言者几度哽咽，表达自己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无限感恩，很多与会者被感动落泪，现场充满祥和殊胜的能量。法会召开前夕，10月7日，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悉尼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向世人传递福音和真相。队伍由警车开道，从海关大楼出发，途经市中心多条繁华街道，游行到中央火车站对面的贝尔莫尔公园结束，历时一个多小时。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摄影拍照，很多民众赞不绝口。在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丽贝卡说，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非常了不起，如果我们都来遵循真善忍，这个世界会更令人愉快，我们都需要以各种方式多做一点。退休的舞蹈教师盖尔说，真是一个美丽的奇迹，天气预报说今天是100%降雨，没有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这一定和你们法轮大法有关系，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是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游行开始前，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几名法轮功学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他们讲述了中国国内家人正在被中共迫害的遭遇，呼吁澳洲政府协助紧急营救亲人。10月8日，在靠近悉尼市中心的银禧水滨公园，近500位身穿黄衫白裤的法轮功学员排出四个金色的隶书体大字“法正人间”，场面殊胜壮观。
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10月8、9日周末两天天气晴朗，游人如织。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植物园里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春天的活动， 在植物园组织了法轮大法功法的真相展示点和真善忍美展等，人们通过观看、学习、互动，更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植物园大厅前，舞龙队和腰鼓队的表演非常受欢迎，不少人开心地与表演的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
瑞典法轮功学员10月1日、7日和8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恰逢本年度诺贝尔奖的揭晓期间，学员们的坚持不懈以及和平理性的讲真相反迫害，赢得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敬佩和支持。瑞典警察也赞许道，你们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10月1日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举行集会，庆祝四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残酷迫害，得到中西方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以横幅、展板等多种方式向路人传递声援四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恶党，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等信息，吸引了许多游客及爱尔兰民众观看。有些民众是第一次了解中共对信仰真善忍民众的血腥镇压，他们感到震惊和愤慨。也有明白真相的人表达对法轮功的敬佩和支持，更有中国人明白真相后在现场做了三退。来自英格兰的罗塞利特意走向法轮功学员表达自己的支持，他反复对学员说，你们做得很棒，我完全支持你们。罗塞利说，他了解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还曾签名要求支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丹麦学者安德烈森和女儿路过集会现场，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他曾经撰写论文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这篇论文被发表在丹麦的一本百科全书上。安德烈森表示自己非常支持法轮功。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9月17日到9月24日在14座城市传播法轮功真相，八天时间共行驶近1000公里，途经克雷姆斯、圣波尔登、林茨、格蒙登、萨尔茨堡哈林、克拉根福、维拉赫、布鲁克安德穆尔、莱奥本、维也纳新城、巴登和莫德林，最后抵达终点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此次莲花之旅始于9月17日在克雷姆斯大学校园的功法演示，许多路过的学生都关注展板、横幅上的信息和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一位女士在清晨接过小莲花，了解了大法真善忍原则后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谢谢你们。一位先生也说，你们这样做太好了。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9月30日至10月2日在首都墨西哥城举办的第14届世界家庭博览会上传播真相受到欢迎。许多参加博览会的人都收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初步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接触到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士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国会议员，与他们分享了修炼法轮功带来的身心受益的好处。
美国纽约首府奥伯尼市9月24日举办云雀街艺术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街会，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这里的众生，并告诉人们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相，争迁反迫害。
10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古城法塔喜拉广场举办的2022年雅加达协作峰会上，雅加达省长阿尼斯·拉喜德·巴斯维丹博士向提供各种服务的合作机构、社会团体、群众的协作者颁发荣誉奖状，法轮大法团体是荣获该奖状的团体之一。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四川自贡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树珍老人，2022年9月15日被大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期五年，并非法罚款5000元。周树珍2021年11月10日在家中与其他五位法轮功学员读转法轮时，被突然闯入的自贡大安分局警察绑架，三天后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福建福州市法轮功学员林归臣、陈恒、李维平先后均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三人随后上诉到福州中级法院，福州中院罔顾事实，非法维持原判。目前陈恒已于7月18日被劫持到福建省福清监狱迫害。陈恒于2021年7月9日被连江县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林归臣2020年7月12日在农贸市场讲真相被茶园派出所警察绑架。
山东临沂市法轮功学员杨运春女士发放真相资料，2018年5月被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国保大队及大林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2年7月被临沂市蓝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黄佐平2021年11月被绑架，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0个月后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目前已被送回家中。黄佐平感恩法轮大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在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中，他坚持向民众讲真相，多次遭牢狱迫害，三次被非法劳教，遭到毒打、电击、奴工劳役等酷刑折磨，全身被殴打至青紫肿胀。
河北保定市靖秀区11位法轮功学员2022年9月26日在同一时间被非法抄家绑架，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都被抢走。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时，很多表格都已做好，说明警察已做了充分的准备才统一动的手，估计是通过手机监听把这几个人串起来的。现在李素梅、张永健等被非法关押在清苑看守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新经文行行所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师父新经文行行发表以后，同修有各种不同的感悟，特别是师父在新经文行行中讲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这段法开始很多同修都不太理解，甚至个别老年同修还感到难以接受，因为这段法和师父以前的讲法是不同的。我们在和一些同修切磋时，一提到留下来这个话题，有的人就反感，不愿涉及这个话题，好像与他无关似的。在明慧网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不少同修也有这样的想法，一想到留下来就痛苦、难受、失落。其实这都是人心，更是不敬师敬法、不信师信法的表现。首先，我们要知道师父讲什么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师父讲的就是法，而且师父也是根据正法的需要和大法弟子修炼的真实状况而定的。既然师父讲了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那就一定会有大部分大法弟子将要留下来随师法正人间， 不是我们当弟子的想不想留下的问题。为什么师父要留下大部分大法弟子呢？个人从修炼中理解，是因为大部分大法弟子没有修到位，救人数量更是远远没有达到正法的目的。大部分大法弟子没有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更没有建立达到圆满的巨大威德。留下来是给我们机会接着修，同时也是再给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这是师父对没有修到位又仍可造就的大法弟子的特别眷顾，更是师父对我们的无量慈悲。我们应该万分珍惜这个机会和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们都知道，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师父对弟子的修炼更是负责的。其实能留下来和师父一起法证人间，真是幸运和幸福的。以前没有修好，没有做好，那么留下来跟随师父接着修，还会担心修不成吗？我们在发给师父的节日贺卡中，都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师父的思念、感恩，希望能早日见到师父，以及要如何做到信师信法，如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兼修到底。为什么一涉及到要留下来时，就心里不稳，甚至不愿意了呢？当然是后悔以前没修好，没做好，有这样的心结所致。但从中也反映出了不少同修在信师信法、敬师敬法这个根本问题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同时也体现出这个思在我们骨子里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执着圆满不也是执着吗？不还是思吗？那么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这大部分包括哪些人呢？在法证人间后又将是如何修炼？还有另外那一小部分又是哪些人？他们会是什么情况？师父在法中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但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我在和同修切磋后，先将一些不成熟的感悟、想法谈一谈，供同修参考。个人理解，这随师法证人间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应该是指那些修炼没有到位的，特别是1999年720以后进来的，一直三件事都在做，而且是仍可修炼提升的这部分大法弟子。这部分大法弟子在整体中确实占大多数。不跟随师父法证人间的另外那一小部分，个人理解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迫害中完全离开了大法，并起了不好作用，甚至走向反面的，这一类毫无疑问会被淘汰。是不是还包括那些虽然表面上没有放弃法，但对大法并不坚定，一有风吹草动就摇摆，更不出来救人，没有践行自己史前誓约的这一部分人，就不得而知了，这里不敢妄言。另一类是在法证人间时归位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件事做得很好，在助师正法中树立了巨大的威德，个人修炼也到位了，达到了圆满的层次和境界。另外一种是三件事也在做，但没有达到圆满的层次和境界，但限于悟性和顽固的观念，很难再提升了，这一类也可能在不同层次中归位。那留下来的大部分大法弟子法证人间以后怎样修炼呢？留下来起什么作用？个人礼物，因为法证人间了，邪党当然垮了， 那小部分大法弟子已归位了，迷也破了，旧势力已不存在，迫害没有了。大淘汰更是将那些反对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和不听真相的人都淘汰至尽了。师父回国了，为了归正其他的宗教徒和引领众生修炼，师父要讲三戒的法。那时师父行神事是必然的，而且师父会将人类历史的各种真相显现给世人看，真相大显。留下的世人有幸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师父在《红银六随笔》这首诗中写道：苍宇宏威大，以蓝观天下，红潮气数尽，恶名万年骂。人闻回华夏，中原说古话，阴阳复平衡，回京高处踏。推背图五十九项颂语中也有一人为大世界福之语。总之，能留下来的世人必然会虔诚地敬仰师父，也必然会信仰大法，修炼大法。世人对留下的大法弟子也必然会非常敬重。虽然那时修炼形式仍是在常人社会中，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但因为社会状态完全变了，人人都想修了，留下来的大法弟子也必然被推到社会的最前沿，也可能会有不少大法弟子在各行业各岗位承担各种重要的角色，如政界、文学、艺术、宗教、医生、教师、农民、开公司、做生意等等。因为没有了旧势力的迫害和阻挡，那时完全可以随时将修好的一面和主体连通起来，功能更容易发挥，去执着人心也许会更容易更快。但那时的修炼却要求会更高，难度会更大。修炼基点必须完全是无私的，为他的，所以修炼同样会非常快。看看现在人类社会的状况和大自然极其反常的变化，也许法正人间的时刻说到就到了。虽然大多数大法弟子还有机会在法正人间接着修，但真到了法正人间，救人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那些曾经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却没有得救的众生，将永远在这个宇宙中消失了。那是我们的真正亲人呀。真到归位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世界的众生大都被淘汰了，即使归位也会留下极大的遗憾。当然真归位了，淘汰的和残缺不齐的部分法会重新再造，这也许就是师父将可造就的大部分大法弟子留下来的原因之一。继续修好自己，同时建立威德，因为救人的过程也是建立威德的过程。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宇宙，救下自己天国所有的众生将是多大的威德。威德不够，即使再造也是不行的。想想我们现在才救了四亿多人，而这四亿多世人可能其中还有不少是重复得救的，也许有不少还没有明白真相，只是凑数，并没有真正得救。所以师父慈悲，才让大部分大法弟子接着修，重新在刻骨铭心的吃苦去执着中修炼，从而建立威德，完善自己的世界。当然能留下来的大法弟子 和以后修炼的还是有区别的，这毕竟是个特殊的时期，是与师同在的时期，又都是住师正过法的大法弟子，但留下来仍是要经历艰难的一段修炼过程，建立威德的过程。所幸的是，现在法正人间还没到，我们还有机会救众生。不管是站在住师正法兑现誓约，还是站在那些处在危险中一直在盼望得救的众生，还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我们都应该赶快抓紧多救人。在这转瞬即逝的有限时间里，如果我们能多救下一些众生，留下的遗憾就会少，具备的威德会更大，以后的个人修炼也会更容易。更主要的是，大法修炼就是要修去自我，要完全修成无私，为他的生命才能圆满的。而在邪党迫害的环境和压力下，能发自内心的去救众生，就已经符合这个标准了。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条件的对自己说是我错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日。对于向内找，我的体会是，在与同修或常人的矛盾中，无条件的对自己说是我错了，并持之以恒，必有所获。当然过程中有剜心透骨的痛，需要多付出加倍努力，这是我走过许多弯路，吃过很多教训后的体会。坦白说，我悟性不好，虽然1995年就有幸拜读转法轮，却直到1998年才下决心修炼，但仍不懂什么是修炼，也没在修炼上用多少心，只是有时间学一点法。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了，我经历闯过了多次的迫害酷刑折磨，过程中也知道要修自己找自己，也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对法理也有了很多的认识。几年下来，开始想当然地认为我已经知道怎么修了，知道什么是修炼了，觉得自己挺不错了。我学法也挺认真，也没分心，但是常常觉得法中讲的修炼人的不对的状态都是说别人的，而正确的状态我很多都有，也在尽量的做三件事，我还不错吧。多年里我一直是这个状态，也许随着不断修炼程度上有所变化，但在根本上本质上一直没改变，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还认为我修得挺好。但其实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不会修，比如向内找，我看自己都是主要方面是对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态度不好，脾气坏，接着就是极其自然的瞬间转眼就去看对方，怎么那么恶劣，我能不生气吗？我生气也有原因理由的啊。现在我真切地知道自己被人心执着、邪党文化、现代观念意识等等厚厚的包裹障碍，才看不到自己真正的修炼状态真面目，才会认为我不是这样，与我无关，我没有这些问题。而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细想起来应该始于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对自己说是我错了，这个是我修炼中重要的转折点。几年前我与姐姐的矛盾像死结解不开了，想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不能毁人，实在没办法了，只有不计较问题表面对错，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以求化解矛盾。然而姐姐并不领情，拒绝理我，我几次三番地跟她赔不是，她终于才给我机会，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认为自己有错，却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赔不是，真是剜心透骨。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真的做不到。然而迈出了这一步，
我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修炼阶段。因为矛盾化解之后，学法修炼中，师父大法让我看到了我错在哪儿，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确实错了，意识到不认为自己有错，并不等于自己没错，只是没认识到自己错在哪儿而已。意识到今后在修炼中，我一定要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对自己说是我错了，这样去找自己，修自己。最初遇到矛盾时，当我还是习惯性的不自觉的要去针对他人时，我就提醒自己，你不是一定要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的对自己说是我错了吗？这样尽量打住针对他人的念头，渐渐的在矛盾中能比较多的意识到做到对自己说是我错了。当我努力做到这一点时，学法中师父总让我看到我错在哪儿，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确实自己错了，而且渐渐我也能冷静理智些对待突如其来的矛盾了，渐渐能看到自己内心深处许许多多的人心执着变异的观念时，我再也不敢说自己还不错挺好的了，真心地认识到做人要谦和啊，过去我太自高自大，太执着自我了。学法中也渐渐意识到我的问题不足，其实法中都讲过了啊，但过去学法多年我却都没看到，实际是我没实修自己，所以看不到法理啊。好像这时才迈入大法修炼的门槛，学法中也不断有新的认识领悟，看到自己错误的认识等等，不断持之以恒地在与他人的矛盾中无条件对自己说是我错了的修炼经历，让我现在能看到自己更深层的人心执着不足变异等等问题，也更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更感受到珍惜大法修炼机缘的严肃。个人心性认识都很有限，有不足错失之处，恳请同修指正并原谅，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师父来了，妹妹所见姐姐整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2日。10月5日，我和妹妹同修去景点讲真相，进入景点，妹妹同修说，今天这场特别好，能量场很强，师父把能量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送过来，随着我们走，我感到今天要有大事发生。9点多，我们站在音乐喷池边，天空出现七色，妹妹突然说，姐姐，天门开了，一层一层地开，里边列队走出来无数的神，他们站好后双手合十对着大法弟子，当时有10来位大法弟子在喷泉边，他们高喊，大法弟子了不起，你们是宇宙的希望。众神上空出现2条横幅，法轮大法好，真善然好，和大法弟子是宇宙众生的希望。同时听到众神下面是大法弟子救的世人，对应的众生大喊，大法弟子，你们来了，我们要得救了，我们要回家了。大概5分钟左右，众神中间闪出一道金光闪闪的大道，最后一道天门大开，师父出现了。师父走到众神前面，对着众神说，看看我的这些弟子们多了不起，不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室内还是走到外面的，天天讲真相。众神说，你的这些弟子了不起。师父竖起大拇指对着大法弟子说，你们超棒超棒超棒。师父对着每个在场的大法弟子点头微笑，给予鼓励。师父一直微笑看着大法弟子。这时喷泉响起了音乐，师父一直到音乐结束离开，众神一直站在那儿。下午1点，音乐喷泉又响起了音乐， 音乐喷泉当时在另外空间变成了像神韵演出的大舞台，所有喷泉水都变成了舞蹈演员翩翩起舞。最高喷水柱是指挥，指挥手型一变，演员舞姿就变。师父和众神又出现了，众神手举着横幅，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众生得救了，感谢你们。师父对着大法弟子们说，我替众生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了不起。众神也说，你的这些弟子太了不起了，宇宙众生得救了。众神们都双手合十说，大法弟子，你们辛苦了。师父合十，弟子们辛苦了，我再一次替宇宙众生感谢你们。师父停了5分钟，一直同弟子点头微笑，然后师父又竖起大拇指，你们超级棒。众神再一次呐喊，大法弟子，你们辛苦了，你们了不起。全部双手合十。过了一会儿，师父回去了，在场的大法弟子都十分激动。接近2点，我们回到喷泉边，妹妹同修又看到师父出现在音乐喷池上空，师父微笑点头，竖起大拇指，弟子们，你们辛苦了。众神也都竖起大拇指，你的这些弟子都是好样的，都了不起，超级棒，超级棒。师父一直微笑点头，最后师父说，我的所有的弟子，大胆地往前走吧，大胆地往前走吧。师父回去了。最后随着演员都对大法弟子核实，音乐结束，众神都回去了，层层天门关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近期被绑架的经历看不配合邪恶的重要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7日。最近我弟一学法组同修被警察蹲点绑架，我也是其中一员。被绑架期间，我不配合邪恶，在师父的保护下，3天后出来。在这里谈谈自己的经历，与同修们交流。当时警察破门入屋，大家都愣住了，因为太突然了。警察忙着拍照拍录像，回过神来我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穿制服？为什么没有出示证件及搜查令？他们又怕又恼怒，就将我用手铐扣了起来，押到了派出所关起来。虽然我不太会讲真相，但我记住法中要求我们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命令、指使。我不回答问题，不做笔录，连做笔录的凳子我也不肯坐上去，因为我不是犯人。警察要动粗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这里有摄像头，不能暴力执法哦。他们知道我们懂点法律，他们就会收敛，也不给他们做人脸识别。警察拿着手机对着人脸的时候，就是要用人脸识别你的身份，可以用手遮挡或者将头扭开，不给做。因为识别到身份，警察就可以凭着身份证的信息去抄家。没识别到身份的时候，即使他们认识你本人，他也不轻易去抄家的。除非你自己回答名字、地址，或者有人带路，或者是同修被诱骗去指认你的身份。最重要的一点，疫情期间，看守所收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没做核酸，特别是没做身体检查、传染病检查、胸透之类，看守所是不收的。邪恶一心要关我去看守所，就哄骗我去做核酸，说疫情期间谁都要做的，我不去，几个警察就强行推我去医院做。其实做核酸，你如果不张嘴巴是做不了，警察也知道这一点。在我做之前，叫一个辅警先做，想着万一我不做， 就用这个福井的核酸当我的，这是后来我猜到的，否则为什么警察也陪我做，而且只有一个福井做？因为本地确实发生疫情，我一时糊涂，以为做完核酸就回到派出所，但做完后又被要求去做全身检查，这时候我警觉了，这是要关到看守所的前奏，这回说什么也不能做了。他们押我到医院的机器前，推我躺上检测床，他们一松手，我就从床上弹起来。照 X 光也好，什么也好，他们是不能按住我做的，必须要松手，我不配合就做不了。连护士也说，他要不配合是做不了的。最后就做不成全身检查，没法送看守所。遭非法关押期间，我不断叫他们放人，说已经超过24小时了，是非法关押。家人见我不回来，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得知我在哪后，我家人也在外面配合，要他们放人。最后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被释放了。有几位同修被关到了看守所，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配合了邪恶做身体检查了。有位同修不但做了身体检查，还配合了邪恶去抄家，抄自己的家。邪恶恐吓说，你不配合我就压着你去，结果又抄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被邪恶绑架，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当然过程可能比较艰难，可能会短时间招来邪恶的报复折磨，但结局是最理想的。个人经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去掉安逸，再精进，作者福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9日。真修大法为何有时会出现不精进、放松自己呢？主要表现安逸心、怕吃苦、意志力不够、容易受到外界的迷惑与干扰。2020年上半年，有一阵子我练第五套功法和发正念时，刚一盘上，膝盖处就好像要裂开似的。想想师父怎么说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那是在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是过关和考验，得转变观念。一段时间坚持下来后，无论是练静功还是发正念，思想比较能静得下来。特别是发正念时，虽然看不到，但也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浑身发热，流汗。2020年正月开始，右脚的腿肚子左右两侧出现了红肿，真的奇痒难忍，总想去爬它。尤其是左侧部分，红肿的面积逐渐在扩大。我没把它看成病业，那只是假象，我把它看成进化身体的现象，已经进化到表面我能看到的。我是教师，那段时间因上网课，在家时间更多，加强学法，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多遍。过一段时间，两侧的红肿现象慢慢消退了，也就不那么痒了。然后红肿那部分皮肤变得较硬，颜色变得较深。到了后期，只看见红肿部分的一个轮廓痕迹，最后全部与平常一样，皮肤颜色与周边看不出差别，恢复了弹性。这个事情若在常人看来，可能是疱疹之类，但在修炼人来看，就是净化身体、消业。这可真是正如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最近，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化很快，很大。作为大法弟子， 我的体悟是，修好自己，大法弟子才是人间大戏的主角。形式的变化犹如音乐伴奏，我们应把心思放在如何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人。中共邪党利用所控制的大外宣系统，混淆是非，千方百计地掩盖危害着全人类的罪恶，到处在洗白自己，为自己或让国外他所控制的媒体歌功颂德，导致许多人还没看清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国外还有政党、集团或机构在替他站台。中国大陆的民众由于所听所看的都是假新闻、假消息，当面对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时，还有许多人是排斥的。武汉肺炎所造成的伤害并没使国内的很多人清醒过来，大陆民众受中共谎言的毒害，还认为中共当局治理有方等等现象，这些因素都对大法弟子们救人起到阻碍作用。旧势力想利用这复杂的环境阻挡着救人，共产邪灵这个魔鬼想统治着全世界，想毁灭全人类。作为大法弟子，面对这一切要知难而进，不能退缩，信师信法。每个大法弟子都明白这一道理，是我们走好修炼道路的根本保证。怎样做到百分之百？还是要学好法，多学法，以法为师，才能对照，才不会走偏。我这阵子学法上有所松懈，主要问题对社会局势关注太多，偏离了主线，似乎产生依赖常人改变推进正法行事的念头。现在清除它，不让它滋生蔓延，松懈安逸心也时常冒出来，对钱财的执着也滋长，许多执着稍不注意就抬头，就会加深加重，让你迷失方向。在常人的社会环境中，现在的人开口就讲挣钱，追求幸福生活。2020年5月下旬，疫情有所减缓，各地学校陆陆续续开学了，人们以为天下太平了，开始像往日一样的过生活，殊不知危机四伏。大法弟子开口讲真相，世人接受慢，救人的难度还是很大。当然，难还要继续做。我们知道今天的世人背后的内涵是不简单的，无论遇到什么磨难，世间的乱象怎么变化，大法弟子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心怀慈悲，救度众生。开学一周了，这个年级是高二，重新分班。上课时每当看到一些同学打瞌睡屡教不改，我还是会动气，说明心态不够平和稳定，爱听好话，不爱听不好的话等等，都是要好好修的。师父说过，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只有正念足才不会把事做坏。有说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